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谦。大家都知道，基督徒信仰的特征要体现在生命里面的更新和变化，但实际上呢，许多基督徒啊，在信主多年以后却仍然活在自我之中，生活的状态呢依然如故，生命自然也没什么变化。那么怎么才能让生命生活真正以基督为中心，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呢？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节短短的经文中，它包含着重要的真理。江平安牧师认为，基督徒里面生命的建造是以神的话为基础，以圣灵的作为来成全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江平安牧师就要为大家抽丝剥茧，细细讲解。
善牧良言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今天在这里呢，和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和基督徒生命成长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和它带出来的重要的真理。今天的经文很短，只有一节，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这节经文可能很多人都会背，经文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接着这段经文呢，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心意的更新与变化。如果我们看整个罗马书的架构，它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到人的罪，第四章讲到出路，就是因信称义，第五章提到耶稣的爱，第六章提到一个归主信主受洗的生命，而且讲到这样的人最关键所在是要与主联合，第七章提到基督徒生命里面的一些挣扎，第八章提到随从圣灵的生活。那这个都是一个人从还没有信一直到成为基督徒以后的我们共同的心路历程，或者叫我们的灵程所表现出来的一个一个阶段。那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呢，是提了一下关于犹太人的问题，这也是神在设立他救恩的时候的一个次序，他对选民的心意以及最终的对选民的救赎。到了第十二章呢，好像这卷书就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新的阶段是指基督徒的追求，基督徒的成长。这一阶段里面涉及到最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在我自己看来就是十二章第二节。基督徒的追求，基督徒的长进是教会里面常常提及的内容，但是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在一个正确的追求之中呢？你是以什么来判断呢？有些人可能是从恩赐来判断的啊，这个人大有恩赐，他讲道有能力，他在带诗歌的时候能够带动大家，使我们的灵里边都变得很火热。 也可能呢，是我们是从外在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一直在服侍，特别的热心，很有积极性。没错，这些可能都是长进的一个标志。但是最关键，最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在上一次分享到律法的指向成全的时候，提到里面才是最重要的。基督徒信仰的特征是从里到外的活出生命来，而不是仅仅在外在做模仿、做表演。那个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基督徒的义要从里面来，而里面生命的建造呢，却是以神的话为基础的，但同时也是以圣灵奇妙的作为来成全的。它的特征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改变，里面的改变是我们心思意念的改变，这是最真实信仰的一种体现，也是内在更新的一个试金石。我们常说很多人喜欢有一个正确的信仰，但是有些人把正确信仰的建立完全只是注重在对一些信仰的规条的熟悉认知。比如说一开始我们会让大家熟悉使徒信经，然后有人就说，哎，那进一步尼西亚信经它的内容好像更加的周全，甚至有些人呢再进一步去亚他那修信经啊，甚至很多人去看这个西敏信条啊，虽然很长，他们把它一簇一簇的把它背起来啊，也有人去看小教义问答，诸如此类，这都是在信仰上面，在追求一个纯正的信仰的过程中间需要去再建造的部分。但是毕竟这些只是一个开始，最关键的是不仅仅我知道什么样的是对的，而是我的心慢慢慢慢就变得对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有一些自认为有信心有长进的基督徒，实际上呢，很长时间一直还是活在自我中心的内心里面，活在世俗的随波逐流里面。他们很喜欢做见证，但是所做的见证往往都是那种啊，神祝福我，然后给了我多少多少的好处，给了我多少多少的利益。其实那个并不是福音。罗马书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进入了基督徒信仰实际追求的方面，它的重点强调就是怎样去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怎么样在灵命上踏踏实实的建造，这是重点。不是永远以我自己为中心，而是以基督为中心。不是只是在外面得到很多恩典和祝福为目的为追求，而是让我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从十二章保罗先从里面谈起，然后谈到当你里面有这样的改变以后，你在教会里当有什么样的生活，你在你的家庭里面当如何去为耶稣做见证等等等等。今天的人常常会有一个很时髦的话，就是一个人要三观正确，是不是？什么是三观呢？很多人谈三观，但不知道三观是什么，只是鹦鹉学舌而已，只是为别人背书而已。其实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话是跟三观有关系的。三观就是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其实一个基督徒心意的更新变化就和我们的人生观有关系，和我们的世界观有关系，和我们的价值观有关系。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看看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不是在一条正确的路上。首先 我们来看人生观。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之前，他的人生观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其实很普遍。保罗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三节这样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个描述啊，把不认识神的人的人生状态或者他的人生观描述的是栩栩如生，其实也成为我们内心是不是被更新了的一个检测。在没有认识神的人群里面，这些不为错啊。所谓的无知，就是完全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悖逆，就是只在乎自己，不在乎别人。很多人今天声称三观正确，具体的操作就是好好的爱自己。甚至有人说，除了生我的和我生的，其他我都不爱。而且有很强烈的悖逆，就是他不认为这个世界上面有什么真理，他不认为这个世界上面有出于神的权柄，永远是反叛的。孩子反叛父母，百姓反叛有权威之人，教会里面大家也反叛神所设立的各样来管理我们的人，还有会受迷惑，就是分不清真理和那些错谬。最关键的，服侍的是自己的私欲，还有厌乐，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所谓更好的生活，更加奢侈的，让别人能够羡慕嫉妒爱的东西。所以今天会有很多人，哪怕是虚假的摆拍，他也觉得有一份的满足，因为这可以让别人高看他们一点，觉得他们的生活很享受，很高档。这样的世界观是不幸的人有的，这样的人生观反映出来的，圣经说是恶毒、嫉妒、可恨，还彼此的相恨。看看我们的周围，看看当今的世界是不是如此。但是一个人生观的改变，要学会中心的转移。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这里就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关于怎么样献活祭，过去我们也有比较详尽一点的解经，但这里有一点很清楚的是什么？是把你自己献给神。把你自己献给神，你就不是你自己的主宰主人，换句话说，你把你生命的主权出让了，献上了，称耶稣为主，就是为他而活，称耶稣为主，就是让他成为我生命的中心。所以保罗说这是活祭，不是一次献上就死的那个祭物，而是一种活的侍奉，或者也叫敬拜。而我们的献上跟耶稣的献上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会说旧约所有的献祭，一方面是在预表耶稣的献祭，在耶稣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面完全被成全了，因为耶稣献上的是无瑕无疵的完全的祭，他是完美的羔羊。当然我们也会说圣经里面的献祭呢，也给我们一个榜样，让我们学会我们也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我们的献祭跟耶稣的献祭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耶稣是完全的，而我们不是。耶稣是把没有瑕疵的献在神的面前，而我们今天把自己献给神，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瑕疵，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很好了， 够格了，然后我们才献上自己，而是因为我们不够，所以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是为了要改变，不是为了被欣赏，不是为了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功德，我们为了要让神来改变我们。这是活的祭，这活物，我们，你我，是要在献上自己的过程里面，在一生的年岁中间，我们来被神改变的。保罗说，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一个人生观的改变，从自我中心，从服侍私欲，到来服侍神，到把自己献给神。献上的意义就在于对主说，虽然我不好，但是我把我自己献给你，我知道我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把自己献在祭坛上，是知道你能够来改变我。接着世界观，刚才读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一开始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换句话说，我们的世界观跟不信主的人的世界观应该是不一样的。不效法这个世界，它的原意就是不以这个世界为榜样为标准，换句话说，不随从这个世界的模样去生活。用另外一种表达，就是不随从世俗。我们常说，一个人献给神，那就是圣的了。这个说法是不错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基督徒被称为圣徒，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同在了。我们已经交到神的手里了。就好像在旧约时候，我们就看到圣城是因为神在那里，圣殿是因为神在那里。同样，我们称为圣徒，是因为我们属神了。而和圣所对立的是什么呢？有些人说，圣的对立面就是罪嘛，圣洁圣洁，所以我们不要在罪恶中。实际上，这个回答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圣洁的对立面是世俗。一样东西献给神了，那就叫成圣了。如果这样东西在世界里面，那个就叫俗的。所以圣经总是把世俗跟圣洁对立起来的。他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换句话说，属世界就不能同时属神。与世俗为友，随从世界的模式潮流，就是与神为敌。世俗和圣洁是相互对立的，所以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今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在世界中随波逐流是何等的难呐！不与世界为友，不与世俗为友，首先需要知道神的话是什么。圣经有很多的话明确地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看为好的东西，在神看是不对的，是不好的。比如说今天的世界不认为说贪婪有什么问题，反而在说贪婪可以帮助整个世界在进步嘛，科技就会不断地发展，认为人有需要啊。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贪心，贪心就与拜偶像一样。拜偶像就是设立在神之外的神，这是与神为敌的。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教导，现在越来越多的是迎合人自己的自我中心、私欲、肉体甚至情欲的那种需要。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会查验何为神的 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世俗潮流里面最为凸显的就是把赚钱放在第一位，神和赚钱，服侍神和服侍钱，到底哪一个重要呢？诶，这个就是一个世界观的不同。我们敬拜神是为了什么呢？每每当钱财的得失成为一个选择的关键的时候，就是一个测试了。我的世界观是以神的话放在第一位，还是把整个世界的潮流、世界的风俗放在我们的选择首位呢？我们过去经历很多基督徒，他们在选择上靠着主胜过了里面的私欲。有的弟兄曾经在教会的服侍非常非常需要他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的一个 offer， 就是有公司要请他去，可以挣很多钱，可以立时改变他家庭的生活状态。但是呢，这个工作在另外一个城市，如果选择那个工作，他就必须放弃现有教会里的服侍。他的选择是，我知道神让我在这里服侍他，服侍他的百姓，所以哪怕再大的利益不在我现在的考虑之中。我看到有很多弟兄姐妹做过这样的选择，也有些弟兄姐妹在面临到底是说一个小小的谎好呢，还是我选择坚持遵行神的话。可能这里边的差别就是我会损失一些东西，可能损失的是我的工作，可能损失的是好大一笔钱财呀，可能因此我要交很多的税，可能因此我要承受一些过去不当所带给我的一些的管教或者惩罚。你怎么做选择？什么是神的旨意？往往当我们做这样选择的时候，很多人说，其实我都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你该怎么做？你的心里如果先被改变了，你做决定就容易了。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被改变，你再努力也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其实提到第三个观，就是价值观了。价值观就是你的金钱的那个观点，同时也对你自己价值的那个观念。对于金钱，耶稣说得很清楚，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耶稣说你不能把钱财放在第一位的，你不能一生就是为了赚钱的。虽然中国人会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是经久不变的一个真理一样，但是耶稣说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当侍奉神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就要甘心情愿地损失一些钱财，当你侍奉神的时候，可能你要学会去更多地奉献一些钱财。所以圣经也说，你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当然提到施比受更为有福，不仅仅是我们在钱财方面的奉献，也涉及到我们这个人的奉献。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生命。有很多人说，等到我财富自由了，我就开始学习奉献钱财了，等到我有时间了，我就开始在教会里边更多的来服侍主了。但是有许多人是等了又等，等了又等，一辈子还是处在那个状态里面。 等我时间多一点，我一定如何如何，等我的家里没有那么忙了，我就一定如何如何。其实本质上面还是内心的问题，并没有一个心意更新。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意识到耶稣也在等呢？他在你的身上有美好的旨意等着你的回应呢？在把自己献上的事情上面，不是一直要接受恩典，而是要把自己所有的，今天有的年轻的力量，很好的精力，早一点的献给主，越早越好，现在也不晚，但是以后可能就迟了呢。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靠着圣灵使我们的心意更新，我们的三观天天在改变，越来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奉献，越来越像他的顺服。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圣经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你从里面来的改变，让我们可以甘心的献上自己，甘心的献上我们一切所有的，能体会到把我们献给你实在是有福的，因为你说这样的献上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借你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借你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